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财政部长耶伦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就在两年前，不少人对全球经济的前景作出了暗淡的预测。但这些人错了，他说全球经济仍然保持韧性，这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卓越的经济表现。耶伦说，202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强劲增长了 3.1%。 今日上午推出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是 2.8%， 这个肯定我们正走向稳定增长和通胀下跌的道路上。他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了2024年尾，美国的经济规模将比他在2019年10月预测的要大 10% 以上。事实上，美国是过去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超过疫情前预期的少数几个主要经济体之一。耶伦将美国经济近几年的强劲表现归功于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但他同时表示，一个繁荣与稳定的全球的经济不只对世界有利，而且对美国人民有利，因此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加强供应链的韧性，解决全球性挑战。与此同时，他表示美国将会继续致力于多边主义，包括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强而有力的合作，还继续与北京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美国的企业和工人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竞争场地进行竞争。耶伦强调，这个意味着我将会继续敦促北京解决它宏观经济模式，该模式将过多的补贴引入到制造业，令到工厂产能过剩，这个对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而且我知道参加这些会议的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担心。礼拜四，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在之前一日，两位领导人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内塔尼亚胡礼拜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坚决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辩护，而拜登就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严肃和反思式的讲话，阐述了他对上个礼拜日宣布的惊人决定。拜登在那日宣布退出总统竞选，还转向支持他的副总统竞选总统。两人在私下会面前讲话都直言不讳。一日前，行政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和记者说，两人正在制定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细节，还表示我们相信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礼拜四当日，内塔尼亚胡回答说，一个自豪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向一个自豪的爱尔兰裔美国犹太国会主义者致意，我要感谢你50年的公共服务和50年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我期待今日和你讨论，还在未来几个月内和你就重要的重大问题合作。内塔尼亚胡同日稍后还有白宫大院内的艾森豪威尔行政楼和副总统贺锦丽会面，会在礼拜五和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会面。贺锦丽在当日会面后和这一位以色列领导人的会面是坦率和建设性的，他发表评论说他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是表示以色列的自卫方式也是很重要。他呼应拜登的主张，呼吁迅速停火，至少是停火一段时间，以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还释放被哈马斯关押一些最弱势的人质。行政当局的高级政府官员礼拜三亦告诉记者知，白宫会议将包括讨论伊朗支持的中东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例如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分子等。礼拜四，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印合作伙伴关系对反击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影响力来说至关重要，为了加强这个合作关系，一定要加强我们和新德里的战略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 声明中表示，共产主义中国继续咄咄逼人地在印太地区扩充范围，同时企图妨碍我们的地区伙伴的主权和自治。对美国来说，关键的是一定要继续支持反击这些恶意手段，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并不孤立。根据这项法案的具体内容，法案将制定一项政策声明，表示美国支持印度回应对其领土完整越来越大的威胁，向印度提供必要的安全援助，以遏止对手仲在国防、民用太空、技术、医药和经济投资方面和印度合作，同时对印度购买印军目前使用的俄罗斯设备提供免受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制裁的有限豁免。法案还要求制定一项国会意见，加快考虑认证向印度出售国防物资、国防服务、设计和建筑服务以及重大国防设备的报价符合美国利益，而且印度拥有压阻威胁所必须的能力，符合和平稳定的利益。在技术转让方面，亦将印度视为享有与日本、韩国和北约盟国等美国盟友同等的地位，授权国务卿和印度达成一份增加军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还扩大和新德里的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合作。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副主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高级成员，他亦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还曾任该跨党机构的共同主席。按照通常的美国立法程序，议员推出法案一定要等相关委员会通过，才可以再由参众两院表决一份一致的版本。美国一些州政府正在由以往投资的一些中国公司撤资。密苏里州财政厅长维韦克·马莱克曾推动该州最主要的退休金由中国公司撤资，令到苏密里州成为美国率先这样做的州之一。现在寻求连任的马莱克将在8月6号举行的共和党初选中和他的挑战者进行竞争，而由中国公司撤资成为他竞选连任的一大诉求。他的挑战者亦同样主张切断和中国的金融联系。美联社星期四报道指出，密苏里州财政厅长竞选主张反映出美国政坛强烈的反共情绪，因为今年很多参与竞选的候选人都将中共视为美国的头号威胁。印第安纳州和佛罗里达州亦限制公共退休基金投资某些中国企业。类似的立法虽然在亚利桑那州被否决，但就在伊洛里州和奥克拉荷马州被提出。根据创投家金恩带领的非营利组织未来联盟分析，2018年至2022年期间，美国公司退休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在中国投资大约1460亿美元。这份报告指出，美国超过五分之四的州至少有一个公共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和香港。金恩表示，如果到现在这个时候还继续进行这样的投资，应该感到羞耻。他只说中国运用美国企业的智能制造类似产品，再压低市场价格。美国公共退休计划管理人协会就反对州政府强制撤资，认为这样的命令只可以由联邦政府依美国安全或人道主义利益针对特定公司下达。美联社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决定由中国公司撤资的同时，亦有越来越多的州限制或禁止中国人在州内购买土地或房地产。根据阿肯色大学全国农业法律中心的统计，目前美国已有20多个州禁止外国人在州内拥有农用土地。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阻挡一间中共支持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买落怀俄明州核子导弹基地附近的土地，话有国安风险。两架俄罗斯和两架中共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礼拜三出现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上空。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礼拜四说，这个是美方第一次见到这两个国家这样一同飞行。奥斯丁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罕见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和中共飞机的出现不会出乎意料，而且这些轰炸机从未对美国构成威胁。奥斯丁说，我们密切监视这些飞机，跟踪飞机，拦截飞机，这个表明我们的军队一直处于准备状态，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如果俄罗斯和中共未来执行更多类似的任务，奥斯丁表示他完全有信心，认为美国军队会做好准备。他说，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有来自任何方向的任何挑战，我完全相信北方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将会做好准备，我们可以会拦截由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组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美防空司令部7月24号发现追踪还拦截了两架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内飞行的俄罗斯 TU-95 轰炸机和两架中国 H-6 轰炸机。 NORAD 的声明说，中俄星期三的军事活动未被视为威胁， NORAD 将继续监视竞争对手在北美附近的活动，还遵从已存在应对存在政策。今次中俄军机在接近美加领空的空域执行联合巡航的时机，正值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白宫向全国发表退休演讲之前，一些美国政治人物将今次事件视为中俄联合对美国发出挑衅。在今次中俄军机接近美加领空之前，中共海军舰艇已经多次在夏季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国际水域延伸，最近一次是在今个月中旬，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阿拉斯加海域美国专属经济区内发现4艘中共海军船只。去年夏天，中俄海军还派遣11艘舰艇组成联合巡航编队驶近阿拉斯加海域，美国海军出动4艘驱逐舰和 P-8 上巡逻机作为回应。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